哎，刚才讲的是临劫还原时的情况。关于这个天台四教仪前面的那个五时啊，每一时都有引证性截屏的文字，华严时里面也有引证前面所讲的那段文字的几句。如果你听过前文之后再把四教仪请出来，华严时哪一段文呢、啊、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他这个四教仪里面所引证的那一段文呢、啊、是出在哪里，是哪几句啊、那么他与他的用意是什么，那么就可以得到帮助的了解了。而前面四大弟子说明他领悟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佛以后先说华严，华严会上的情景啊、前面的文字的比方的说一啊，只是一种假定啊，不要太认真啊，不要以为实际上就这样子，假如你太认真的话会发生一种误解。什么误解呢？会觉得佛呀不能应机说法，会有这种的感觉啊。那么小根人既然不能得悟，为什么就强抓他回来呢啊？那么这个在当时华严会上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这回事啊，那只是在站在中根人四大弟子的假定想象，如果在华严会上声闻人真的能够再会啊，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记好，如果啊，声闻人在华严会上他能够有所见闻的话，很可能就是以上文的比方那个样子啊。所以这种的这个意思啊，只是一种比方而这个比方当中啊，只是一种假定，你不要认为啊佛说华严的时候实际就是如此。佛说华严的时候，他完全对大根人说法，对41位法身大士说法，声闻人37日中根本就没有声闻，就是到了第9会入华界品有声闻，但是彼此啊可以说河水不犯井水呀 啊。那么彼此不相干的情况就像河水不犯井水的那一种情况，那么当然声闻人也无所谓惊怖，也无所谓梦觉，那些事情啊都没有的啊。那么只是四大弟子自己想象出来，假定华严会上声闻人能够有所见闻的话，就是以他们上面所讲的那个比方，可能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大概可能是安呢哦，你不要认真啊，不要以为一定是就是这个样子。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佛有不能应机之嫌呐、啊，那佛变成不能应机啊，哎，那我不有大法了，你为什么救我大法啊？我的脚那么小啊，我不能穿那么大的鞋子啊，你为什么拢那么大的鞋子叫我穿啊？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这只是声闻人的想象假定可能啊，不要认真，再站在佛的立场没这回事啊。这个道理到了后边的这个药草玉瓶啊就说得很清楚了，到了后边药草玉瓶就会明白。但是这个地方我如果不先说明的话，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细细的去研究，会觉得佛能应机说法呀，应机说法，那他是什么根基就为他说法呀？别说是佛了，菩萨尚且应以猴身的度者，即现猴身而为说法， 该要用什么身份来为他说法，他才能得度，那菩萨就现什么身来为他说法，他要听什么法才能得度，那么菩萨就为他说什么法。那么现在根据不是属于这一路，为什么硬是要他说这个法呢？啊，所以这只是一种假定，假定声闻人在会上很可能就是如此，所以你不要认真啊！你要看看这个话是谁讲的，这个话不是释迦牟尼佛本身讲的，这个话是摩诃迦摄、须菩提、目犍连、迦旃元啊，这四大弟子代表声闻人讲的话啊，所以呀、啊，你不要误会，以为佛不能念经，在华严会上没有这回事啊。那么等到后边药草玉瓶啊，您就会完全了解了啊。这里是提早先加以说明。下文是说他领会到这个欧韩时啊，那么科判里面呢，这个追右鼻下面是上面所讲的是遣旁人追啊，遣旁人追这一科的文字啊，就是比方华严时。下面是第二，遣二人忧，从此既然不能接受，放他走了吗？放他走了，长者不能这样子就让他走掉了，要想办法把他引诱回来，强拉不行啊，就得想办法引诱了，硬功夫渡不动啊，就得用软的啦啊，先给他好吃的，要糖衣啦，没有糖衣啊他不肯吃药，前面是没有糖衣啊，用含苦的黄连硬是要他咽下去，他吃不消。现在啊，王医师很聪明啦，他想出一个办法，用糖衣，哎，糖衣包住这个苦腰啊，黄连在里面再苦也没关系反正外表的糖衣是甜的，它可以饮下去了，所以后边是用糖衣包住黄连呢，让它饮下去啊，就容易吃药了，所以叫做诱，引诱它啊。那么遣二人诱，派遣两个人去引诱他回来啊。这里有两段文字很长，第一起教灵啊，就按照佛四十几年说法的这个教法，欧韩方等般若啊，顺着这三十教的内容，他所领会的道理来说明，比方叫做起教灵，起佛四十年来说教的经过情况来说明他的领会了解的意思，所以叫做起教灵。第二取义灵，越当时他的了解的心意来说明他的领会的意义，所以叫做取义灵。各有四段文，现在先说第一起教灵的第一段，灵泥夷三车，在前面的火灾狱里面不是说跟他说火灾烧了他不能接受啊，要他出来他不肯接受，那么然后用引诱啊，引诱就是用三车啊，说门外呀有三车，羊车、鹿车、牛车，很好玩，你出来吧，出来就有车子给你玩啊，那么就是领悟到这个引诱的道理呀，所以这里就说领悟到前面的泥夷三车的这个道理。经文，儿时长者家欲诱引其子，而设方边密遣二人，形色娇翠无伟德者，如可御彼，许以穷子，此有作出备于鲁子，穷子若许，将来死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与之，故如除分，我的二人亦共鲁作。 这一段就临泥夷三车。这个时候长者父看到穷子既然不相识，不能接受，就放他走了。啊，虽然放他走到穷到贫里贫穷之里里啊里里去求衣食，可是长者父不能这样子就丢掉这个儿子啊，要引诱他回来。所以那个时候长者将打算想要诱引这个穷子回来，欲就是打算了，希望了，将打算希望要把这个穷子引诱他回来，而设方便，要引诱他没有方便不行啊，这就是所谓糖衣了，要的糖衣，怎么引诱他呢？密遣二人，秘密的派遣两个人呢，去引诱他。这两个人就是一样是个穷人，跟这个穷子的样子完全相同，衣服也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全身也是脏兮兮的啊，那一种的做苦工的那个样子啊。密遣这两个人啊，这个两人呢，如果越法说，就是四谛十二因缘。所以华严以后佛到鹿耶院出转法轮说四谛，那么就是对声闻人说法，对缘觉人比丘佛说十二因缘，这是越法两人二人呢，四谛十二因缘。越理说就是真俗二谛，只说二谛法，真俗二谛，真谛之理，俗谛之事，这是越理说。越人说就是声闻缘觉啊，所以这个声闻里面呢，内壁菩萨行，外现是声闻，这就是引诱声闻实行的声闻的方法啊。所以佛大弟子当中有些是菩萨示现啊，像舍利佛他久远已经成佛，示现做声闻呢，来引诱声闻人啊。而摩诃迦舍他们啊，差不多都是菩萨化身啊，像富罗农后边都有说到，那么迦瞻缘目犍连他们都是外现声闻内壁菩萨啊，来引诱实行的声闻根性。那么这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缘觉在佛出世的时间呢，也是同附在声闻的这个众中，不另外建立声闻缘觉众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虽然有缘觉，也是合并在声闻众中，这就是所谓二人了。这个密遣二人全是实力呢，密约教说把满字教隐藏起来啊，那么只半字教为说法啊，所以隐满字教为密，只说半字为全啊。半满听过四教仪应当就懂啊，没听过四教仪就不懂啊。半字教满字教啊，四教仪里面说过的啊。那么大教圆顿教法是吧，那么约四教讲通别圆三教是满字教啊，藏教是半字教，隐满字教把满字教隐藏起来，只说半字教，所以叫做全啊。那么隐满叫做密啊，说半叫做全，这是约教讲。约理说隐实，把实一时隐藏起来叫做密啊，说全指全法的理叫做全啊。那么密就是实，全就是全巧方便的全啊。那么隐实而是全叫做密全啊。说二法目的就是隐实而是全，所以佛出现世间看到小根人不能接受大法，所以把实引起来， 直说拳法，所以是三车啊，有杨路李用三车。越人说内壁菩萨行就是密，外现声闻人就是拳啊，这个在前面讲过了。形色交瘁，做苦工的人他脸有菜色啦，平常啊只是假崩破减菜啦，倒入啦哦，他没有好东西吃啊，所以假个三比八啦哦。那么结果他的身形啊颜色都是焦脆的，焦一种焦虑的情况啊，他脸都没有那种欢喜的表现呐、啊，做得很辛苦吗？脆就是劳累的情况，劳累的情况啊，很瘦而又很劳累的情况就焦脆了啊。你看那个专门做苦工的人啊，那么都是脸有菜色，没有吃饱啊，那么用力很大，那么很辛苦，都有疲劳之感啊，身心都是疲劳，所以叫做形色焦脆。这就是比方啊，声闻人所有的功德没有实力，没有四无畏，没有十八不共法，佛的这些殊胜功德他们都没有，没有这些功德呀，所以就是形色焦脆了啊，都是普通一般的穷人一样啊，所以形色焦脆啊。无为的者，声闻人只是一种小乘根基，求自己解脱啊，那么不用大法的殊胜境界，所以没有伟德，没有佛果上的三明六通那么种种殊胜的实力功德他都没有，所以叫做没有伟德。此令这个形色交瘁无伟德者，完全跟穷子一样的情况的人去接引这个穷子下面是长者父对这个密前这两个人说的话。如可一比，须以穷之。如指那两个人啊，你呀，想办法去找那个刚才离开的那个穷人啊，他不能明说是穷子了，就跟他说，你找刚才拉来啊，他又走掉了，让他走了那个穷人呐、啊，你去找他啊，须以穷之。你跟他讲话呀，声音不要太大耶，慢慢的讲，徐呀、啊，慢慢，不是说徐了啊、哦，这个徐就是慢慢啊，慢慢的讲啊。你跟这个穷子讲话呀，你要表示没有气力的那种情况，慢慢的讲。假如你声音太响亮，像我这样讲了，他会害怕的，他又晕倒了，看你怎么办啊。所以啊，你要徐仪慢慢的讲啊。这个徐仪就是比方这个声闻法呀，都是转大弯的，转了大弯呐、啊，慢慢的表达出来，要他知苦哦，断集哦，木灭呀，修道嘞，要这样子慢慢的转大弯呐、啊，让他断烦恼了生死，徐仪，啊，穷子就是指这个声闻人，跟他怎么讲啊？有没有引诱他回来嘛？啊，你跟他说，此有多处，就是长者夫这边呢、啊。后边也是穷人的地方一样的，后边都是一些烂泥巴，好像这个养猪养狗的那种地方的情况一样啊。此有作处，我这个地方啊也有工作，温教堂做了啊，我这里有工作，而且我这里的工作的价钱呢、啊，比你在穷啊贫穷的邻里里面做的价钱呢、啊、要多一倍，多一倍，倍于卢价。倍于卢值，值就是价值，价值就是工钱了，工资了啊。假定说你在那些穷人的地方做工啊，一天只有两块钱，那么你到我这边来做工啊，我给你四块钱，多一倍，给你四块钱。假定啊，鱼就是给了。我给你多一倍的价钱，叫他到我们这边来工作啊。穷子若许，将来死做。穷子如果答应了，哎，既然是同样是这种工作， 而价钱又比较高，他总希望啊能够多赚几个钱啊，那么既然如此啊，他如果许就是答应了，然后呢我赶紧来就走了，他如果答应了，那么就是你引诱他来，带他来，带他来跟你一道工作，假定那个穷子问到你那边做什么呢，若言欲何所作，若言假定那个穷子问，那你叫我去是不是叫我去中山湾呢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便可与之啊，你就可以跟他说固如处分呐、叫你来去啊打那个肥料了，运搬肥料的专家啊，你来去打肥料啊，固如处分，固就是虔诚他了啊，那么你呀来替我工作，我这边的工作你能做的是什么工作呀，挑大粪啊，挑那个米田贡，做这个工作他是一样做惯的啊，浇菜呀、做苦工啊、清理厕所啊，这是他做惯的啊，那么、说做这种工作一样的价钱还多一倍，他一定会接受的啊，他会恐怕说那我一个人做没有同伴啊，不碰啊呢，恐怕他会觉得不碰啊，那么你就跟他说我的二人呐、一共如桌，你不讲勉强不碰啦，我能给你做碰啊，哦你来了你跟我一道做，到我到那边去工作呀，我两个也是在那边做工的，我那边我就在那边做工，那您去啊，我两个人就跟你一道工作耶，那么这样子我们三个人就有伴啦、有三缺一啊，我他没有钱打牌就是了，那么我们有三个人呢、有伴了没问题啊，那你就可以来吧，固如处分，什么分啊，见识的大分啊，那么叫他来做什么啊，断见识货，见识货就是个大分啊，你以为我们心里很干净啊，我们心里都是米田共都是一些贪嗔痴，那个贪嗔痴就是米田共啊，所以进行品里面呢上一号的时候也要这样子想，去贪嗔痴减除罪罚啊，这个凡是上一号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去贪嗔痴减除罪罚啊，那么把这个贪嗔痴看作跟这个大粪一样的啊，所以把这个米田共丢掉啊，也就好像把贪嗔痴丢掉一样啊，那么既然如此，除大粪这个工作他能做了，当然引诱他就会来呀、宋朝的五祖山有位法眼禅师，佛法的法呢，演讲的演，法眼禅师啊，他出家的时候在他的授业师那边呢、学习佛法，他的授业师就教他拜法华经，一个字一拜，一个字一拜，拜法华经啊，那么一心顶礼大圣妙法莲华经如字法宝，我就拜下去那么第二拜四字法宝，我字法宝，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一直拜，他拜到这里固如处分，嘿，妙法莲华经啊，粪字法宝，粪字法宝，米田共怎么是法呢，哇，其一呀、其一，这个大粪为什么是法呢，这个实在不想拜了啊，为什么大粪是法呀，一心顶礼大圣妙法莲华经大粪是法宝，他心里想这么脏的东西怎么可是法宝啊，还要拜，好、一直起疑，而且啊一直想吐，心里难过，不好受，他就不拜了，就跑到他的师父那边去，师父啊，大粪为什么是法宝啊，问他的师父啊，那米田共为什么是法宝，他师父一听啊，这个沙弥这根基不浅嘞，不那么随便啦、他懂得这个道理呀、他的师父想想，我是个法师，我不是禅师，不懂得这一套，没有办法度他，就把他送到这个禅师那边去参禅啦，后来他开悟了，成为一代祖师，就是由这个大粪来的。 所以禅宗祖师里面呢，很多这种的很特殊的情况。他会想到这点，大混为什么是法宝？我拜法华经拜了好几遍了，可是就没想到这个道理，我照样是混持法宝。可见我的愚痴比起祖师来相差，我这个智慧相差太远了啊！所以我很愚痴，不会开悟，而祖师在这个大混之下就开悟了。我们天天都在排这个米田宫，可是不懂得这个是法宝，我们听到这个制度觉得很脏啊，可是你没想到在《法华经》里是个法宝耶。民国三十，好像三十七年冬还是三十八年初，那么慈老来台湾，在中立圆光寺办学，哦，那个时候很轰动，他穿的是男穿衣服啊，黄衣僧，到各地方去啊，人家就把他看作活佛一样。那也好像是有一天呢，到台中，人家请到台中去演讲啊，他在演讲的时候很特别啊，他的演讲不是说什么特别，他的眼睛会讲话，慈老的眼睛会讲话，他一上台，他两个眼睛往台下一扫射，那所有的听众就整个给他吸引住了，谁也不会想走，而且也不会爱困呢。大家站在哪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不会爱困，都听得津津有味。他在台中演讲，那不是我翻译啊，那个时候我正在生病，找一个同学去翻译。他讲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什么都是佛，您知道他的表演呐，都是滑稽的那种表演，他的屁股扭起来往手去拿，抓出来，这是什么啊，这是佛，大笨也是佛。那个翻译的人不敢翻译啊，往他看，看什么？不敢讲，大笨是佛，他就不敢讲。这个难怪了，我们众生心，这就是对佛的恭敬啊，还不敢用粪来放在佛的头上，所以他这个禅宗祖师啊，有很多很特别的情况，他这个大粪一拜了这个粪字，他就觉得奇怪了啊！粪为什么是法宝啊？没有想到在《法华经》里面，大粪也是法宝。那么当时穷子啊，既然是有这么两个人去接引他啊，回来长者父这边呢、到后边去工作，不敢带他到前面呢，从后门进去。到后边呢、养牛养猪的那些地方去啊，脏兮兮的地方，叫他到那边去工作啊、全身涂满泥巴，在哪里做苦工啊，他愿意了。所以这就是啊齐教林的第一段，林泥以三车啊，佛用三车来引诱穷子啊，目的达到了。下面十二死人即求穷子，即已得之，俱成上师。这四句话在科判里面是两科，他这个科判里面呢，就是这一段文，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啊，就是第二林之子先生跟第三林探三车，它两科的意义包含在四句话里面。所以古代的科判呢，往往科判就是注解，科判就是注解，它这个科判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排得很整齐的，因为它的科判就是注解，所以它这两段文就包含这两种意思，第二林之子先生跟第三林探三车，就是说他这个四大弟子说这四句话呀，就是领悟到长者父知道儿子的先以预先那种小根的心理呀，他明白了，说知子先心。十二时人即求穷子，这两句话就是知子先心，这两个使者长者父派他去的人去求穷子，去求了，就找这个根基了，找穷子，既已得知，俱成上师，这就是第三林探三车。 既然找到琼枝了，那么就详细叙述长者父叫他说的话，就是要他到这个长者父那边，当然不没有跟他说是什么地方了啊，就是我住的地方，你跟我去，我那个地方工作呀，工作是一样的啊，那么价钱比你平常做的多一倍，给几倍啊，那么我两个人也是陪你工作，所以据城上市。据城上市四个字啊，就包含前面持有桌次桌处一直到一共鲁座这一段文包含在里面，详细叙述啊，要他去做这苦工的工作啊。那么当然这就是表示他领悟到前面探三车西游啊啊，羊鹿牛三车啊，引诱他目的达到了啊。那么这是第二第三段的科判，就在这四句话里面。第四，领师院征出火车火贼啊，领悟到适合他的心愿，适合琼枝的心愿呢 啊那么渡他出火贼啊，那么就是琼枝游子啊可以超出火贼了。而是琼枝先取起价，寻于处分，其父见之，明而怪之。这一段呢、啊、就是第四，领师院征出火贼，前文比喻品里面所说的啊、哦、这个既然有三车呀，他们抢住要出来了啊、征出抢住要出来，要得到这个三车好玩那么这就是这段文的这个领悟的表达。而时就是两个人去引诱他，这个琼枝既然答应，那个时候琼枝先取其家，并不是说先拿钱了，价是价值，并不是说先拿钱，会议里面的解释说就是先说明价钱呐，先取起价呀，就说明价钱啊。比如说我在这里工作一天是两块钱哦，那你既然要多一倍嘛，到你那边工作就要四块钱哦啊。那么这个两个人受钱的两个人呢，就是跟他说这个没问题啊，我的主人已经说好了，就是给你四块钱，一天四块钱的假定啊，你到我那边工作就是比你在这边工作啊就多一倍的价钱，这边两块，我那边有四块啊。那么既然是这个价钱谈好了，寻以处分，就是来了给他做工作这个法华经里面的这个米田共还真不少呢前后都有好多好多好几个这个米田共，从前大陆上有专卖米田共的人呢，有这种店啊。他这个店呢、啊、专卖这个东西是做什么呢？因为呢农业都是需要这个肥料啊，从前没有化学的肥料，都是用这种真正的肥料，所以啊有专卖的这种店啊，他的招牌就挂着专卖米田共。那么他就回来了，关注这两个人呢、啊、就到长者夫的后边呢、啊、就做这个工作啊，就处分，天天挑打分啊，那么做这种苦工清理这个一号的工作。其父见之，明而怪之啊，既然来他长者父的后边工作啊，那么琼枝没见到长者父啊，长者父时时都可以看到的啊，都会看到他的琼枝啊在后边呢、啊、做这种苦工啊，挑米田共啊，很怜悯他，明明是个豪贵长者的儿子啊，他就不接受自己是个长者父的儿子啊，愿意做这种苦工，明而怪之啊，很觉得奇怪啊，好奇怪的，明明你是长者父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接受啊？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头啊？啊，那么一直觉得很奇怪。下面是曲义林。嗯，越他领会到的意思啊用他的领悟的意义来表达出 这个文艺有也是有四段啊、前面按照教理方面的说法来领悟到出受恶寒啊、那么现在是用他的所领会的意趣来说明他的领悟佛为他们辛苦说法的情况。这四段文当中第一段临全智久欲离疑啊，领悟到佛老早就打算要用全巧方便的方法来接应这些穷子小圣根性的众生啊。那么这是下面的文字，先说这个第一段。又以他日以窗幼中遥见其子身，这就是麒麟的第一啊，全智久欲离疑啊，很久啊，佛就要用全巧方便的意思啊来接应这个小根，不是现在，从久远近来啊，知道他们不能一下子接受大法，就要先用拳法来接引他的用意啊。又以他日，他日就是华严以后发说，就华严以后啊，就是阿含时啊，以窗幼中，不是正看啊，从窗户看出去，窗是正面的窗叫做窗，幼也是窗，侧面的窗叫做幼啊，又也是窗，不过是侧面的窗。长者父不能直接一下子就到穷子那边去见他，恐怕他害怕又吓坏了，所以只能远远呢在窗户啊，或者是正面的窗户，或者是侧面的窗户里呀、啊、望看这个穷子的工作啊。这就说明不是站在中道里说法啊，先说偏真涅槃的道理啊，就是四地方啊。那么窗户又狭又小，说明这个全智照机啊是偏移这个真谛之一边。遥见子身，遥比方小根距离大圣的境界还远，遥是远，就是遥就是距离很远啊，就比方说这个在阿含会上啊，声闻人距离这个法华会上说大法的时间还是好远，这叫做遥。见啊，是长者准备要接引他的用意啊，所以叫做见啊。子就是指久远皆浅层种下大圣根性的缘啊，那所以叫做穷子，就是实际上在长者心目中啊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啊，可是穷子啊他不了解这个道理。第二，临九字小法是其完号啊，中根四大弟子代表中根人说法说，他很久就知道啊佛要用小法啊，来接应这个小根，而小圣根性啊，以这个三车洋车路车是他所喜欢，他最爱玩最喜好的东西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小根人接小法，这是适合他的根性。雷兽交催，粪土成分，五味不精，这三句就是第二课。领悟到久远就知道小法是小圣根性的人所好爱玩所喜好的东西啊，有他只能接受这个小法。蕾，字面上的蕾字啊就是瘦肉啊，所以瘦是指他没有肉，蕾是虚弱啊，这个人很虚弱啊，又很瘦没有肉。焦催，焦就是那种的焦虑的情况，催就是疲倦的情况啊，这是比方的这个比喻上的这个文字上的说明。而它所含的意义呢，累受就是说他没有功德法财，没有大圣的功德法财，没有相好庄严，所以叫做累受啊。受就是他福德少，累是功德法财少，所以叫做累受啊。 雷兽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身体啊，身体是有啊，可是只是兽而已啊，虚而已。那么就说明他虽然是能断烦恼了生死啊，可是他是一个没有大圣功德法财的人，没有大圣福德因缘的人，福德很少，所以叫做雷兽。焦为什么会焦罪啊？焦内部无常叫做焦，内心啊恐怖无常。小圣根性的人怕无常来啊，时时修无常观啊，这个生死四大无常迅速，时时修无常观，怕无常啊就焦了。所以呢外招八苦就这了啊，所以就是显示他很劳累啊。怎么劳累啊？我们一天到晚就被这个八苦啊所煎迫，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怨之甚，把这个八苦来劳累的使你受不了，这就脆啊。声闻人还没断烦恼之前，跟我们凡夫一样，都是被这个无常所困，叫八苦所煎脆，全身都是肮脏东西，粪土成分。既然是挑大粪嘛，难免呢也过掉地瓜哦。所以呀、啊，它的粪土、泥巴呀、烂泥呀，或者是大粪啦、都会涂在它的身上啊，尘粪啊，那么好多的尘埃啊，粪在它的身上。这个粪字啊，粪土的粪呢、啊，就是这个打在它的身上，跳起来打在它的身上，这粪土尘粪。佛最慈悲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天到街上去托钵，托钵回来的时候啊，在城外碰到一个旃陀罗最下贱的人，他在替人做苦工啊，做人家的奴隶啊，做苦工啊，正好从一号里面挑一担的大粪出来，这个大粪挑的这个大路经过呀，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来啊，这么巧碰到了，他挑的是大粪呢、啊、哦，他心里难过呀，我挑了这么脏的东西正好碰到佛啊，他一害怕呀，赶快想要把这个大粪摆到旁边呢 不要碰到佛，结果一害怕呀，那个跌了一跤啊，这个大粪淋在这个大路上，还淋到一身那么佛看到这种情况啊，赶快就去把他扶起来啊，你受伤了没有啊？啊，怎么跌倒了啊？这个挑大粪的人感动的啊五体投地啊，就对佛这么慈悲，我挑了那么脏的米田贡他还不会怕啊，他不但是不怕，而且看到我跌倒了他还扶起来，他觉得这个佛实在是太慈悲了。我没有想到他是个王族擦地利啊，那么看到我这个旃陀罗啊还有这么慈悲的心爱护我，因此他把以后啊把身体洗干净啊，换了衣服啊，就跑到佛那边去出家了。这是个挑大粪的人也出家啊，所以佛度众生啊平等平等，没有分别啊，彻底的平等啊。所以呀、啊、就是挑大粪的人碰到佛，佛还是度他的啊，不像我们呐、啊，我们碰到这个啊，抵抗啊，顶起来，哦，好脏哦，哦，不能闻喽，走过去，他不会这样，他不但是没有把鼻子扭起来啊，他还是赶快把他扶起来，啊，我把多赶快吧，哦，多位辛苦吧，赶快好意的去问候他，佛的慈悲就这样子，所以他这个穷时啊，在那挑大粪，这么痛苦的工作，这么脏。这是一种比方啊，粪是比的四柱烦恼，见思惑，见惑八十八识为一，思惑欲色无色三见就分三，这个粪就是四柱烦恼啊。四柱烦恼里面啊，当然是都包含有见思啦，可是粪是总名字，土指见惑，尘指思惑啊，所以这个声闻人呢啊，挑大粪用意就是求断见思，断见思惑啊，所以他挑大粪，尘土粪身 物味不精，这不用说了啊，全身都是肮脏东西的，物味不精啊。那么佛不嫌他物味不精啊，还是照样要度他。所以接下去啊，佛真的要好好的想办法来度他了。下文就是第三，临久知须叹三车，领悟到很久就知道要用三车赞叹三车来度这个小根人。寄托引罗细软上浮严师之句，更着粗鄙垢腻之意，尘土粪身，想办法要接近穷子了。你不接近他呀，没有办法合为一家了啊。那么这就是这两句话在四教仪里面有引证的啊、哦。那么就是在欧韩会上啊，就舍唾舍呢正义之身啊，捉必垢衣啊。那么就是说欧韩呢、啊，献藏流老比丘香来接引这个声闻人啊。那么今天只讲到物味不精啊，寄托璎珞细软上浮以下，我们只好留下次讲了啊，下回。